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编辑部通知，题目是第21届明慧网大陆法会征稿通知，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8月11号。第21届明慧网大陆法会征稿从即日开始，望中国大陆的同修们踊跃投稿，珍惜共同精进、共同提高的机缘。明慧网大陆法会从2004年开始，至今已走入了第21年，每一年的法会稿件都反映了1999年出现法难至今，大法弟子助师救人和提高心性的过程，记述了大法弟子同化真善忍的过程和故事，都是大法宏大法力在人间的展示和印证。在2024年6月，师父发表法难和经行两篇经文之后，很多大法弟子都回顾了自己的修炼历程，查看自己修炼以来是否对世人体现了应有的善意与爱心，正法修炼25年来是否还保持着修炼如初、勇猛精进的心意。师父1997年发表经文《佛性无漏》说，我还要告诉你们，其实你们以前的本性是建立在为我为私的基础上的，你们今后做事就是要先想到别人，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所以你们今后做什么、说什么也得为别人，以至为后人着想啊，为大法的永世不变着想啊。对照师父讲的这个法，我们是如何修的、做到了多少，很多同修也在想这个问题。每一年的明慧网大陆法会都是全世界大法弟子盼望的修炼盛事，希望中国大陆的每一位同修珍惜这一年一度的机会，用心写出自己的那一份实实在在的修炼过程，向师父汇报，与众同修比学比修，共同精进，功成圆满随师还。让我们共同努力，共同促成明慧网大陆法会的再次成功，为后世留下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见证。投稿文章应重点突出干净、实在、发自内心，并其弄虚作假、曝光显示的党文化的习惯，无需涵盖从头至今的整个修炼历程，选择一个或几个修炼中最深刻、最触动人心的经历来写即可。投稿方式和注意事项：一、截稿时间2024年9月30号，但文稿请尽量在中秋节过后的20号左右寄出，给编辑充分的时间处理数以万计的稿件，请尽早动笔，思考、写稿、修改、打字的过程都是每个人修炼提升的过程，给自己留足时间。二、参加者，征稿只面向身在中国大陆环境中的大法弟子，投稿时请注明所在省份。三、文字方面，请同修在写稿、整理和传送稿件时，既能让读者看懂故事，又能兼顾身在大陆的安全问题。四、投稿平台 https://www.minhui.org/mh/contact-us.html。 选五、明慧网征文法会投稿，明慧编辑部，2024年8月10号。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女儿去飞天学校跳舞五年的真实经历，作者北美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8月23日。我是北美的大法弟子，我的女儿去飞天学校舞蹈专业跳舞已经五年了。最近看到网上有一些攻击神韵和飞天学校的内容，我也想谈谈作为一位飞天学校学生的家长，亲眼见证的我女儿上飞天学校的经历。第一部分，孩子从小和大人一起参与反迫害。女儿从很小就开始跟着我学法练功，在中国国内就知道告诉幼儿园小朋友和保姆奶奶法轮大法好。后来六岁来到海外，跟着我们家长参加了很多讲真相活动，包括游行、发传单，还给国内打电话讲真相。我先生在国内曾经因为去北京上访被迫害，非法关押期间被殴打，锁在铁椅子多少天不许睡觉，强制洗脑。爸爸的这些经历孩子都知道。到了韩国，特务曾经多次到我家骚扰，剪断网线，半夜在窗外窥探，对孩子也造成了很大压力，但是也让他更加坚强。他很想用他可以做的方式来告诉别人真相。第二部分，孩子为什么选择跳舞？女儿第一次看神韵是2008年，从第一次看完神韵后，她就一直希望能去神韵跳舞。她认为这是她最喜欢也最适合的一种讲真相的方式，可以通过舞蹈告诉人们中共的邪恶和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那时候家里没有条件请舞蹈老师，她就自己把腿搬到大衣橱上去压腿。两年后她让我去给她报名，但因为她年龄实在太小，没被录取，她很难过。后来我们移民到北美，碰巧在一位舞蹈老师家租了房子，孩子非常开心，每天认真地跟着老师练习。因为年龄有些大，腿有些硬了，所以吃了不少苦，但她从来没想到过放弃。等女儿上了中学，到了叛逆期，她开始和身边的从大陆来的同学们整天在一起玩，慢慢地放松了自己的修炼，不怎么学法练功了，也开始和同学攀比家里的情况，没事就上社交媒体刷手机和聊天，性格也变得烦躁和冷漠。看着孩子的情况，我感觉到社交媒体对孩子的伤害非常大，在渐渐摧毁孩子的意志。我非常着急和伤心，曾经想了各种办法，包括上班的时候把网线拔掉，这样他回家就不能上网了。这让他非常生气，并告诉我这种强制的办法对他不起作用。后来他越来越抵触练功学法，渐渐混同常人了，但我能感受到他内心的空虚和无助，他很痛苦。他有一次和我说，妈妈，我就像一朵花，花瓣虽然已经枯萎了，但是我的根还是扎在大法中的。我有时候真想自己到一个没人的地方，安安静静地看一天大法的书，但是我已经做不到了。我听了非常难过，我开始慢慢改变自己，对孩子尽量善待和理解。我不再苛求他学法练功，而是用心陪他玩，为他精心挑选礼物，只是偶尔看他高兴的时候，会给他讲一些传统文化故事和我自己修炼的一些心得体会。他能学法的时候就陪他学会法，他感受到来自妈妈的温暖和鼓励，也知道了作为修炼人不需要放弃正常人的生活，而是要放弃常人中的一些不好的思想和行为。渐渐女儿对我敞开了心扉。女儿初中的时候，美国中城的北方学校开始招生，那里的舞蹈老师都是飞天学校的老师，我很希望孩子能去，但我不想勉强她。我告诉女儿，妈妈希望你能去，但是你自己决定，不管你最终去不去，妈妈都支持你的决定。 但我希望你决定了就坚持下去。他有些犹豫，因为他还有一个人生规划是报考多伦多大学。经过认真的考虑，他还是决定去中城学跳舞，他不想放弃从小的梦想。他哭着跟我说，妈妈，我选择了一条最苦的路，但我不后悔。我鼓励他说，你应该为自己感到骄傲。第三部分，女儿去中城和飞天学校的变化。女儿是北方学校的第一届学生，当时学校的条件还比较艰苦。女儿第一次离开家，面对学习的压力和舞蹈的艰苦训练，尤其到学校以后就不能随便上网，对于已经对网络上瘾的她，无疑是很大的挑战。而这也恰恰是我想让她去中城的原因，我希望学校可以帮助她戒掉网瘾。她刚去的半年经常和我打电话说不想上了，要回家。我就鼓励她，几乎每天晚上在她休息前陪她聊天，陪她学一会儿法。随着孩子一天天的坚持，我看着他一点点在改变，每次放假回来我都能看到他的变化，越来越孝顺懂事了，懂得了感恩和谦卑，做事会考虑别人了，而且能吃苦和自律，心也越来越静。女儿考飞天的过程却很不容易，她的身高总是差一点不够标准，尽管她很努力，但是却一次次去面试，一次次失败。有一次他说，妈妈，我面试完下山的时候，我真羡慕山上的树，他们可以一直待在那里，我却一次次要下来。我鼓励他，梅花香自苦寒来，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别把结果看得那么重要，关键是这个过程，可以磨练自己的意志力和忍耐力，那将是一生的财富。后来女儿终于如愿以偿考入飞天学校，她非常开心。每次短短的假期回家，她都会和我聊飞天的生活。我问她见到师父会不会很紧张，她说不会，师父就像一个慈祥的父亲，无论大事小事都会为他们操心，经常带他们玩，带他们去吃好吃的食物，还发给他们各种小零食和随身用的小物品。师父都是亲手一个一个交到他们手里，我听了很感动。女儿还说，妈妈，我在这里和我之前上的学校相比，有一个很大的收获，就是我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在以前的学校，其实有很多很不好的风气，但是没人告诉你谁是对的，谁是错的，而且大家都去做的时候，就会成为一种潮流。尽管我觉得那些行为很不好，但我只能被动地去跟着做，否则会显得自己很异类。而我自己也没有很强的能力去分辨。而在飞天，大家都是修炼人，大家都会对照真善忍去做。如果你很自私或很想突出自我，周围的人看到就会善意提醒你不对，需要去归正它。如果你真的是想让自己成为一个更好的修炼人，你就会接受这些建议并改正。但是如果你坚持不肯改变，只想考虑自己，那么你就会和周围的人格格不入，因为大家不会为了让你开心而去迎合你，而是真正为一个生命负责，告诉你什么是对的，这样才是真的对你好。他还和我分享了他在飞天学校怎样放下自我，去配合整体的一段经历。女儿是一个很要强的人，做什么都想做到最好。在中城的舞蹈班里，他就是领舞。后来上了飞天，他说，妈妈，我一开始看到有技巧不如我的同学跳领舞，我心里会感到难过，因为我的技巧更好，只是我的个子不够高，我甚至有些妒忌和不平。 但是我现在不再这样想了，我看到周围的人都在考虑整体，而我的想法显得我很自私。后来我当了班长，我负责安排队形，我开始想把自己安排在显眼些的位置，但后来我发现整个队形看上去就不那么完美，所以我还是安排自己到靠边的位置了。我现在知道我的条件很难成为领舞，我现在做班长，主要就是帮助班里的同学们处理一些日常的琐事。我想我的使命就是把安排给我的这件事认认真真地做好。其实做什么不重要，大家烘托的是整体。我看到有些著名的领舞演员，年龄大了不再能担任重要角色了，经常演很小的配角，但是他们仍然每天都认认真真非常努力地练习，几十年如一日，我们都非常佩服。他还谈到一件事，让我真切感受到了神韵团队超强的凝聚力。他说有一次演出前，一位领舞演员不小心扭伤了脚，不能上场了，他们班就利用了午餐后的很短时间，迅速重新调整了队形。我问他，这也太不可思议了，是不是你们提前排练过？他说没有，是因为大家的心非常齐，想的都是怎样快速调整好，继续呈现给观众一台完美的演出，而没有人会想到自己要跳什么醒目的位置，所以非常有默契。我想这种强烈的使命感，或许是神韵演员们能创造出一个个奇迹的动力所在吧。第四部分，女儿参加神韵巡回演出的经历。我在国内的职业是一名医生，我知道自从孩子选择了跳舞这条路，他就会面对身体的伤痛，无论是任何一种舞蹈演员或体育运动员都无法避免。就像芭蕾舞演员，脚趾甲经常是脱落又长，非常痛苦，所以有人说芭蕾舞是疼痛的艺术。相对来讲，中国古典舞对孩子的身体损伤要小得多。女儿去飞天学校的七年间，并没有太大的伤痛，偶尔会有脚痛或胯痛，通常老师会建议减少用力，休息一段时间就好。但老师从来不会不让孩子看病。女儿班的一位同学因为腰痛，现在就在家休养，并定期看医生调整。他的父母和我在一个城市，互相认识。还有一位同学刚刚去了医院，说脚受伤了，要做一个手术。有时候女儿班的同学会有一些扭伤或磕碰损伤，女儿也会打电话问我冷热敷的办法或擦什么药比较好。如果有大的伤痛，学校都会建议孩子看医生。我之前曾经问过女儿，每次演出会不会很辛苦？女儿说，作为一个舞蹈演员，除了天分和努力，还需要一个好的平台提供锻炼和展示的机会，所以她非常珍惜每一次的巡演。她说，舞蹈演员艺术生命都比较短，一般的演员或许一辈子都没有能在世界级的艺术舞台上演出100多场的机会，而我一年就演100多场，每一个地方都会面临各种挑战和压力。这可以让我积累很丰富的舞台经验，并且迅速成长，所以我不觉得累，我觉得自己很幸运。作为一个专业的舞蹈演员，我自己知道怎么合理分配我的力量去完成演出，不会过度疲劳伤害身体，妈妈不用担心。另外，女儿从小还有一个梦想，就是到世界各地旅游，但是我们家的经济条件达不到。参加神韵巡演后，他终于实现了他的梦想。他可以到世界不同的国家和城市观光，体会各国的文化。今年暑假，女儿给我带回一本大英博物馆的笔记本和精美的茶做礼物，还告诉我怎样品下午茶和一些就餐礼仪。中国有句古话，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作为女儿这个年龄的孩子，这么年轻就能有这样的阅历和眼界，是非常难得的。作为一个家长，我们家的经济条件在国内属于中等收入家庭， 加上中共的迫害，我们来到海外后的经济条件很有限。我知道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孩子要学艺术的话，费用都是很高的。即便是普通的美国私立大学，我听说光学费每年就要3万美金以上，这对我们的家庭是没办法承受的。现在孩子去飞天学校，不仅学费全免，包括吃饭、住宿、一年四季的服装也全部免费，孩子花钱的地方很少。女儿作为实习学生参加巡演后，到世界各地住的都是高级宾馆，吃的是当地给精心准备的美食，这些都是免费的。而且女儿作为实习演员还会有演出补贴。正因为如此，我对飞天学校深深的感恩。飞天不仅帮我培养出一个优秀的孩子，而且还帮我承担了几乎全部的费用。我最近曾问过孩子，毕业后有什么打算，是想回来还是留在飞天？女儿毫不犹豫地说，如果妈妈没有特别需要我的地方，我想尽可能留在飞天，就算不能跳舞了，让我干什么都行。我很喜欢那里的环境，大家像一家人一样。我在其他地方很难找到这样干净的环境了。第五部分，结语。当我因为家族性心脏病挣扎在死亡边缘的时候，法轮大法给了我一个健康的身体，并且没要我一分钱。当我的孩子被常人社会道德下滑的洪流拖下去不能自拔的时候，飞天学校给了我一个优秀的孩子，并且也没要我一分钱。作为家长，任何感激的语言都显得苍白无力。我只希望有缘能看到我这篇文章的人，能够摆脱那些对大法和飞天学校的谣言的迷惑，自己去了解事实真相和做出判断。我也希望那些对飞天学校有怨气的学生，能平心静气地回顾一下自己在飞天的经历，放下怨恨，让更多善念和爱心充盈心间，找回真正的自己。
请听敏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辗转接法缘，实修闯难关》，作者日本大法弟子美慧，文章发表于敏慧网2024年8月24日。我是2002年第一次听说法轮功的，历经辗转，最终2010年真正走入大法修炼中来的。师父为我安排了一条修炼的路，我的人生改变了，在实修中突破每一关每一难，心性在大法修炼中升华。一，辗转接上法缘。2002年，我在中国大陆日企工作时，一位室友借给我一本转法轮，并对我说，虽然现在法轮功在被打压，但我修炼了法轮功后，至少我会做一个好人，做一位好妻子、好母亲。这本书你回去看看吧。他的话虽然触动了我，但是那时我正在忙着办理去日本留学。我回去只简单的看了两页，觉得看不懂，就还给了室友。2002年4月，我来到日本，开始了向往已久的留学生活。可是突然不幸降临到我身上，我母亲在我出国后的2个月突然遭遇车祸去世了。 家人担心我承受不了，一直隐瞒着。直到八月份放暑假，我才得知这个消息，让我无法承受。我失去了生活的目标，无法自拔。我从小就身体虚弱，在吃中药中长大的。我的心脏又不好，老中医对我母亲说，这孩子最好不要结婚，否则生命不保。我从小因为父母的婚姻不和睦，其实也是很害怕结婚的，就声称自己要一辈子独身。但是母亲的去世让我失去了活下去的信心，就想找一个丈夫，至少我可以为了他活下去。可是事与愿违，我一直都无法找到一个理想的丈夫，相处过的男朋友总是不断的分手。在连续的打击下，我不得不情愿断了这个结婚的念头。在那期间，我经常去附近的公园，也看到有人在练法轮功，但是因为受无神论和天安门自焚谎言的毒害，我一直认为他们是在给中国人丢脸，不愿意接近他们。2006年，我开始在日本公司工作。一天晚上，我和一个24岁的日本人同事加班时，他对我说，你们中国人有好多人到了国外后，什么都不明白就回国了。我希望你做一个明白人。你知道吗？你们中国连新闻都造假吗？他告诉我，天安门自焚是造假的，并让我查了法轮功的网站。这一查，我实在是太震惊了。其实刚到日本的大学，老师就让我们看了六四天安门事件，和在国内所听到的一个人都没死的宣传完全不一样。现在关于法轮功的真相对我实在太震惊了，对我这个自以为非常爱国的人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打击。日本同事告诉我，在海外一定要有自己的独立思考。大学三年的时候，我到日本的政府部门实习，我认识了几位日本人，他们一直对我说，你们这一代的年轻人一定要将你们中国的传统文化找回来，你们的中国不应该是现在这个样子，就是因为你们将你们最好的文化丢失了。我们到了中国真的感到很伤心，我们都非常喜欢你们中国，但不是你们现在的政府统治下的中国，而是以前的那个仁义礼智信的传统文化的那个利益之邦的中国。还有一位日本人告诉我，他们小的时候上私塾就学什么是共产主义，他们都知道共产主义是不好的。他问我，你知道为什么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第一件事是简化汉字吗？中国为什么会发生文化大革命吗？中国共产党是有系统的破坏中国的传统文化，迫害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知识分子，将中国传统文化的书籍销毁。得法后，我明白了，是师父安排了这些日本同事告诉我了天安门自焚是假的，让我了解了法轮功的事实真相。2006年，我学习了法轮功的五套功法，并听了师父的讲法录音。不到一个月，师父就调整了我的身体。只可惜的是，我很想参加当地的集体学法，但因为当时大家的互相争执的样子令我却步。当时并不知道这是考验，但是我知道大法号，就在家里练功。直到2010年，我才真正的走入了大法，也明白了人生的意义。二，修去情，修出慈悲。2010年，我真正走入大法之后，人生的道路就改变了。我和一位大法弟子结了婚。结婚后，他做大法项目，我做全职工作。三年后，我们有了孩子。本来身体不好的我，从没想过自己还能有孩子。我修炼了法轮功以后，特别是在怀孕期间，我也非常精进， 每天都学法、练功、发正念、打真相电话。我的身体非常好，虽然是高龄产妇，但我的状态非常好，而且是顺产。生完孩子后，我给护士和同时住院的妈妈们讲了法轮功真相，他们都在反对中共活摘器官征签单上签了名。孩子出生后，我还能坚持带孩子到经典讲真相。到了孩子两岁左右，我经历了很大的磨难，这段时间我的修炼一点点的跟不上了，和丈夫同修的摩擦不断。因为丈夫同修是一个追求完美的人，有大男子主义，家里要收拾的不好，他回家后就对我挑理，我的心越是不平衡，我们的矛盾越大，我很伤心，经常冒出要离开他的心。通过学法，我明白没有严格的修自己，总向外看，我找出自己对丈夫的情太重。另外，作为妻子，做好家庭的事情本来就是应该的。在中国大陆出生的女人，在邪党的文化教育下，不愿意做女人该做的事情。当我把那颗心转变了以后，我丈夫也改变了，他还主动帮我收拾家、洗衣服，有时还可以帮我做饭。现在他不仅在外面工作，成了家里的大部分经济来源，很多的事情都能够共同来分担。我从一个体弱多病、不适合结婚的人，到现在家庭美满、夫妻和睦，孩子带得很好，让亲人和朋友看到大法的美好，也很认同大法。三，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2020年那段时间，我的修炼状态一直不太好，嗓子开始不舒服。最初因为我没有马上否定，后来就发展到胸部，而且我还让丈夫同修帮我按摩，这一下就更严重了，到后来就一直在床上躺着，越来越重。当时丈夫看到我的状态也有些心不稳了，我突然的警觉了，我不能这样承认旧势力的迫害呀，我要突破，就坚持着开始学法练功。一个星期左右，改变很大。接下来我就开始和同修出去做大法的事情了。这次闯过殡仪关，让我更坚信大法，坚信师父。我也体会到，当殡仪假象出来时，第一念是非常重要的。一旦没有否定这一念，邪恶就会钻这个空子，这个假象就越演越烈。修炼人的正念正信非常重要。2023年11月的一天，我又出现了咳嗽的状态，这时我刚刚去一个公司打工。第一天我担心有一点咳嗽常人会害怕，就请了假，这也是在承认这个状态。马上咳嗽就开始又厉害了，但有了上次的经验，我加强了学法练功，很快就突破了病业的假象。自从修炼以后，我就没有再吃过一次药，但是我知道我还有一颗怕的心，因为自己以前身体不好，2020年宵夜的时候，这个怕心在一点一点的增加。我就不断地找自己，提高自己的心性。我今后一定要修去怕心，把它从自己的思想中完全地清除掉。我能够得法是非常非常幸运的，虽然我有时还是会因为当年悟性低而错过大法感到很后悔，但是也因为这样，我常告诫自己要珍惜得法的机缘。我刚得法时，就在本子上写上自己的决心，一生追随大法，并写上我的得法经历。有时我的状态不好，就会拿起那个本子看一看，鼓励自己精进起来。 师父赐给我一个可爱的大法小弟子。在带大法小弟子的过程中，也是我修炼的一环。当我和丈夫的修炼状态好的时候，小同修的状态就非常好，反之小同修的状态也不好，好像他就是师父派来督促我们的。我还远远不够精进，也还有很多很多做得不足的地方，今后要更加努力做好，真正的能够证实大法，让更多的人能了解大法的美好。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正念对待攻击神运的不实报道》，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8月24日。最近，有西方媒体发表了对神运抹黑与造谣的视频与文章，其手法与1999年共产邪灵开始迫害大法时所用的手法如出一辙。作为真修的大法弟子，我们都能看出邪恶的迫害伎俩，从而继续稳步地做着大法弟子该做的事情，信师信法。然而，却有一些人却盲目地跟踪这些视频与文章，还抱着各种不纯净的人心到处散播，影响很坏。借此，我想分享我的体会和看法。一，中共惧怕神运。神运通过每场两个多小时的演出，向全世界展示了没有共产邪党的纯善纯美、传统辉煌的中华五千年文明，在这道德腐败的乱世中，如金莲绽放，唤醒了人们心中的善良，引导人们走回传统的路，同时也揭露了中共对法轮功迫害的真相。因此，中共邪党对神运是无比惧怕的。多年来，中共邪党想尽了一切办法，企图阻止神运的演出。作为大法弟子，我们要抓紧时间讲真相，不要让这些恶意抹黑的信息影响了众生看神运得救。二，神运是救人的使者。师父在多次讲法中都提到过神运在救人中起到的作用。18年来，各地参与神运的大法弟子，很多都见证了观众的转变，体会到了神运的到来为当地带来的福泽。那么作为大法弟子，我们是否真的相信并且真心的在助神运救人？还是因为在参与神运的这些年当中，一直抱着各种人心在做？例如，这是师父亲自带的项目，能参与其中有荣誉感，或者是因为缺人，所以临时来凑个数，或者刚开始做神运的时候非常的积极，而随着年复一年的重复举办神运中，失去了当初积极的心态。如果我们坚定的信师信法，用正念看待神运，心里想的是救度众生，而不是个人的得失或者荣耀，那么我们就会明白，无论我们是参加推广神运，或者是采访观众，或者是在前台做神运商品的销售，或者是后台服务，或者是负责神运艺术团的衣食住行等等，都是为了能助神运更好的救人。而作为弟子，如何能救更多的人，本就是我们的使命和愿望。在这谣言四起的时候，我们不会被带动，因为我们坚信神运是救人的使者。如果大法弟子都能够正念对待所发生的事情， 邪恶的造谣也就没有了市场。三，对小道消息的执着所造成的危害。作为修炼人，我们知道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偶然的。其实在迫害初期，邪恶造的各种谣言也是冲着学员的人心来的。师父在《精进要旨二走向圆满》中说，你们知道吗？目前旧的恶势力对大法迫害的最大的借口之一，就是说你们的根本执着在掩盖着，从而加大此难，要把这些人找出来。我体会，今天对神韵的造谣，是否也是冲着有些大法弟子的各种人心而来的呢？例如，有的同修长期以来用人心和人情对待神韵与神韵演员，很想接触神韵演员，或者是探听内部消息，想打听师父又说了什么，想知道神韵演员生活中的细节等等。因此一看到前神韵演员说了什么，就按捺不住的津津乐道的听看传，而不是理智的站在法上看问题。因此邪恶之徒才屡次用前神韵演员来引诱这些人坠入陷阱，从而扩大破坏作用。这些对个别前神韵演员的采访和不实报道中所说的东西，都是断章取义或者歪曲事实的，或者是因为被采访者自己的个人利益受到了触及，而带着不满的情绪、扭曲的认知和片面的理解所说的话，从而被中共利用，造谣生事，抹黑神韵。其实，神韵作品网站上通过诸多的视频、采访等等，给世界展示了神韵演员和飞天师生们生活中的真实样貌，展现了飞天大学的各种活动，例如中秋节表演、毕业典礼、日常的训练等等。神韵演员和飞天的学生们在采访中所谈到的认识、对待业务的态度、参加演出与排练当中的体会、创作出的作品等等，才是他们品德、精神、修养的最真实写照。如果同修们都没有对小道消息的执着，对这些邪恶的视频不看、不信、不传，专注在做好三件事上，扎扎实实地修炼自己，那邪恶就搅不起什么风浪。四，抱怨心的危害。很多时候，抱怨心隐藏得很深，有时在每天生活的小事中都伴随着抱怨心在背后操纵的因素。例如负责人安排事情不妥当了，与同事抱怨两句，或者身边的人做的事情和自己的期望相左了，随口抱怨几句。当我们在生活的方方面面不去重视排除抱怨之心，不能随时保持一个善良与慈悲的心态对待每天发生的事情和遇到的难关，或者是人与人之间的矛盾，那么这个心会演变成一种习惯，小则针对身边的人与事，大则甚至抱怨师父与大法。这些已经离开神韵的个别前演员，在采访中带着抱怨与不满的心，扭曲事实。作为真修弟子，我们明白，不管在什么环境下，都有我们修炼的因素，因此就会有矛盾出现。在修炼中所遇到的所有事情都不是偶然的，都是为了修去我们的执着心而出现的，也都是我们的业力所造成的。我体会，一个真正明白什么是修炼的人，当遇到这些矛盾和困难时，会正面对待，想到师父说的话，想到要向内找自己的不足和执着，而不是心怀不满、愤愤不平地指责别人、计较个人的得失，甚至公开报复，否则怎么算得上是修炼人呢？五，感恩是没有条件的。师父将我们从地狱捞起、洗净、传大法于我们，为我们承受了巨大的业力，在一次次慈悲的点化和看护中指引着我们的修炼，一次次耐心地给我们讲法， 修正我们在修炼中的不足，苦口婆心地教导我们，面对师尊的巨大慈悲与付出，我们是否时刻心怀感恩，在磨难当中也能想起师父说的话，还是只有在风平浪静、顺顺利利、开开心心的时候，才会想到感谢师父。真修者都知道，坐在沙发上翘着二郎腿喝茶是无法圆满的，矛盾的出现、磨难的到来，都是我们提高心性的机会。因此，我们无论是在任何情况下，都应抱着感恩之心。如果没有师父正法，宇宙将在成住坏灭中走向灭亡，在尘世中迷茫的我们根本没有机会回到我们天上的真正家园。是师父的慈悲成就了弟子的伟大，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而师尊给予我们的何止是滴水之恩，作为弟子我们无以为报，唯有精进实修，听师父的话，在修炼的路上走得更稳重、更坚定，让师父多一份欣慰，少一份操心。结语：我认识的神韵演员与飞天的学生，在生活中积极向上、乐于助人，在修炼中理智、精进、纯净，在业务上认真、负责、自律。我想也正是如此，他们在舞台上才能够如此无私，完美地配合彼此，在演出中才能展现出纯净真诚的笑容，散发出耀眼的光芒，在救人中发挥着这么大的力度。神韵是师父为人类留下的瑰宝，任何造谣和污蔑都无损他的光辉。同时，现在所发生的事情也是一个淘沙的过程。师尊已经在多次讲法中告诫过弟子，那么那些仍然听信邪恶宣传的人，是否从根上就存在信师信法的问题？如果能认识到自己动摇背后的执着，找到它，去掉它，那么这些考验就是一次让弟子坚定正念的机会。反之，如果顺着人心执着，不能在法上看问题，在这最后的时刻听信了邪恶，那就太辜负了师尊救度我们的一片苦心。以上都是我的个人体会，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何时？
请听交流文章，题目是《珍惜走过的路，挥起神笔写征文》，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8月26日。明慧网大陆法会征稿通知已经发表一周时间了，我和同修交流此事，有同修说好几年没写了，今年写写，也有同修说不想写，觉得没有什么好写的。我认为作为大法弟子，一年仅一度的法会，我们随师正法又走过了一年，过去的一年里修炼中都有体悟，都有提高的地方，所以应该踊跃投稿，这也是大家互相勉励和共同度过法难的机会。师父在《精进要旨三》芝加哥法会中说，大法弟子的法会是互相提高的法会，是能找出差距的法会，是走向圆满路上增强正念的法会。成绩是学好法、充实正念的威德，不足是修炼中要走的路。 法中告诉我们参加法会是件好事，通过书面交流能够在找出自己不足中醒悟、归正、升华境界，也能增强我们的正念，在师父指引的神的路上勇猛精进。身在中国大陆的同修，从1999年720走到今天的同修，都经历了活与血的严峻考验，巨难和磨难中没有倒下，紧跟正法进程，在腥风血雨的邪恶迫害中走向了成熟，不愧为大法弟子的称号。720以后得法的同修，也是冒着天胆下来助施正法的生命，不畏中共邪恶恐怖的淫威，冲破了旧势力的层层阻挡，走进了大法修炼中来，为的是兑现誓约，完成自己的使命，是很了不起的。大家在同修一部法，均有自己修炼的体悟，把自己在大法中所悟所修的部分心得体会写出来和大家分享，是慈悲的表现，是对同修的善意和爱心，也是我们自己修炼提高的一个过程。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向师父汇报，交一份答卷，不枉师父对我们慈悲苦度一场。建议同修们挥起神笔，写出正法修炼中自己的所得和收获。建议经常给明慧投稿的同修，在写出自己征文的同时，帮助其他同修整理稿件，尽其所能圆融整体，用神笔启迪自己和同修的正念，愿慈悲的师父多一份欣慰。同修们，行动起来吧，让我们本届大陆法会开成一个圆满的盛会。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另外空间看到大陆法会的场景》，作者陕西大法弟子青云，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9月3日。每年大陆法会开始时，师父都会在梦中点化我，让我见到另外空间中大陆法会的殊胜场景，督促我年年都参加。在此，我把我看到的场景写出来，希望还在犹豫写不写的同修们，也都能拿起笔来踊跃参加。我在另外空间看到，明慧网开大陆法会的地方是一个纯白色的大教室，白墙、白地、白色的桌椅，能容纳上万甚至更多的人，每个人都有单独的桌椅，桌子上有一张白纸让写文章。考试中有些人不想写跑了出去，有些人草草一写就交卷了，有的人边写边玩，有些人在教室里吵闹干扰其他人，有一部分人写得很认真，师父有的时候会监考巡视考场，看起来笑嘻嘻的很慈祥，有的时候会点拨几句。考完后，我看到师父会在现场改卷，每一篇文章都认认真真地看，看到写得好的句子还会用笔画出来，乐呵呵地跟周围人夸赞，最后还会给分数。今年大陆法会是8月11号发出征稿通知的，那段时间我工作特别忙，没有时间上明慧网，也就过了两三天，梦里去了另外空间，有两个小童子飞起来在前面带路，我也飞了起来紧随其后，飞了很久，路过一片树林，我们就下去了，我便进入了每年都会来的大教室，当时还没有开始写，很多人在教室里嬉闹，我因为害怕自己没有复习好，在忧愁接下来的考试， 这时教室外面响起了一串鞭炮声，人声鼎沸，很多人都跑了出去看热闹。我还在座位上，用考前仅有的时间回忆所学知识。这时师傅走过来了，看到我乖乖的在座位上没出去，很高兴。我说接下来的考试我有点紧张，师傅笑着说，不要着急，慢慢来。然后我就醒了过来。我悟到每一次大陆法会都是我们给师傅交的一份考卷，是对我们修炼状态的一次总结和反思。在大陆大法被中共迫害的环境里，每一次法会都来之不易。我们不要因为惰性、自卑或其他人心，放弃了师父赐予我们这宝贵的机会。无论修得好坏，师父对我们是一视同仁的好，所以希望还在犹豫或放弃的同修可以拿起笔，积极参与，将自己的修炼经历写出来。你会发现写的过程也是提升的过程。对修炼人来说，无论过关大小，对修炼来说都是重要的。每一件看起来可有可无的事，在另外空间的影响也是很巨大的，只是我们在迷中看不见而已。同修们，让我们拿起笔来参加神圣殊胜的法会吧。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歌曲。
我问我路还有多长，抬起头看天边金色的曙光，我问我时间还有多久，请相信旭日即将喷薄的辉煌。我问我，我问我，多少年无尽的忧伤，才迎来佛光万丈。我问我，我问我，心中还有多少的路啊，崎岖蜿蜒，抉择的味道就在这磨难中灿烂无边，让慈悲的泪水啊，化作我
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